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我证道的题目是伟大的路径 The way to greatness。 什么才是伟大的路径？有人说是成就，要看你进了什么样的学校，拿了什么样的学位，爬藤有没有成功。也有人说要看你进入什么样的公司，担当什么样的职位，是不是该领域的前十名，有没有做到经理的职位。还有人说是赚得巨额的财富，就好像 Snapchat 他的合伙人伊万 Spingol， 他不到30岁已经赚取了亿万的家产，他成为很多年轻人的偶像。我们人的天性就是追求卓越，人的天性就是渴慕伟大。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那圣经的教导是不是也是如此呢？是不是也是追求今生的成就，巨额的财富？那圣经到底怎么讲到伟大，怎么讲到伟大的路径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圣经马可福音10:35-45，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请弟兄姊妹翻到马可福音10:35-45，我来读单数节，弟兄姊妹来读双数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喜你们也要受。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感谢你的话语，求你的话语引领我们走这条门徒之路，这条十架之路。真的求你的圣灵将神你的话语释放给你的百姓，来喂养你的百姓，来洁净你的百姓，使我们成为这话语的百姓。能把下面的时间恭敬地向你仰望，求你带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这个故事跟我上两次的讲到它的整个大的场景是一样的。上两次我的讲到是瞎眼的得看见和登山变相，这三个题目它的整个大场景都是耶稣在带领他的门徒走向耶路撒冷的路上。那这个故事它的上文是什么呢？是耶稣他第三次预言他的受难和他的复活。可是有意思的是，你发现耶稣每一次预言他的受难和复活的时候，紧接着就是门徒他的不理解，再是耶稣来清楚地解释什么是做门徒。这个故事它的下里呢，是耶稣开启了瞎子巴底买的眼睛。巧的是，整个走向耶路撒冷之路，这个门徒之路，它开始是以耶稣开瞎子的眼作为开始的，它的结尾也是以耶稣开瞎子的眼作为结尾的。这个也是提醒我们说，其实在 走这条门徒之路，很多的时候门徒的眼睛是眼瞎的，需要耶稣他一步步的来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那这个今天的这个故事，它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耶稣的两个门徒雅各和约翰，他跟耶稣之间关于天国中为尊的一个对话。再接着就是其余的十个门徒，他们恼怒这两个门徒。最后是耶稣给所有的他的十二个门徒的一个教导，教导他们天国中伟大的路径。我们来看第一个经文，这样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进前来。雅各和约翰是西庇太的儿子，他们在圣经当中都是一起出现的。我们看到他们一起被主耶稣所呼召，他们一起撇下他们的职业，就是做渔夫，然后跟随耶稣做他的门徒。而且这两位呢，他跟彼得一起组成了耶稣十二个门徒当中的核心门徒，他们一起见证了耶稣是如何使广惠堂的12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而且他们一起见证了耶稣登山变相他的天国的荣耀，而且他们也看到了耶稣在科西玛尼他在最后最挣扎的时刻耶稣他的一个祷告。如今这二人他们来到耶稣的跟前，向耶稣发出请求，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在这里这两个人就好像拿了一张空白的支票来让耶稣签名，可是却不告诉耶稣他们要在这个支票上写什么。很明显这里面是有操纵的意味在里面的。那有人又说了，神可以被操纵吗？真神是不能被操纵的，可是从古到今人总是想办法去操纵神，让神来为他服务。因为真神不能被操纵，最后这个人他所能操纵的是什么？只有假神，也就是偶像。就是操纵神的人很容易落在偶像崇拜的光景当中，他不仅自己去拜偶像，而且去喜悦其他人跟他一起来拜这个偶像。通过这个偶像，他可以操纵那些跟他一起拜偶像的人，最终去成就他心中真正想要的。而那个他心中真正想要的，就是他心中最深层次的偶像。这个就是操纵假神的他的一个本质，就是拜偶像。而这个拜偶像经常是关于权力的偶像，关于操纵的偶像。耶稣当然一眼就看穿他们的意图，耶稣没有随了他们的愿，他不在这张他们拿来的这张空白的支票上签名，反而挑战他们，让他们讲出，亲口讲出他们真正的意图，要我给你做什么。那耶稣知不知道这些人想要什么呢？你们说知道。为什么耶稣还要这些门徒亲口讲出来他们想要什么呢？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门徒。让门徒亲口讲出来的时候，让门徒有机会去反思他们到底想要什么，从而能够看到他们内心真正的一个光景。其实我们只有学习在神面前学会反思，把我们想要的，我们的欲望在神面前反思，我们有机会才能被神的真道照亮，才有机会被更新，才有机会被改变。你会看到这两位他们的请求，他们的是非常的坦诚，坦诚了到一个非常露骨的地步，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他们要什么？尊荣的地位，至高的权柄。在圣经单一礼书里面，其实那里面讲了，就是他们这里面所说的。在单一礼书第7章里面讲到那个人子的画面，说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 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是火焰，其轮乃是烈火。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国度、权柄、天下诸国的大权都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宝座，做宝座的是谁呢？是那位亘古常在者，也是那位人子。这个宝座将来也是赐给那些跟随人子的，而且在征战当中得胜的神的圣名。这是这位两位门徒所要求的宝座，就是至高的权柄和将来审判世界的一个审判之席。而且他们说，一个坐在耶稣的左边，一个坐在耶稣的右边，这两个是离耶稣最近的，也就是说他们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且是超过其他门徒的宝座的。因为他们知道说，你在你的荣耀里，因为这两位他们看到了，在登山变相的时候看到了主的荣耀，看到了天国的荣耀，而如今他们将要进入耶路撒冷，所以他们以为说，我们跟主一起得荣耀的时刻到来了，你现在告诉我们，我们一个要坐你左边，一个要坐你右边，我们要得那至高的权柄，要得那尊荣的位置，这是这两位门徒所要的。尽管耶稣一再告诉他的门徒说，服侍要非常的谦卑的服侍，可是从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两位门徒其实还是深受这个世界，还是深受法利赛人的教，深受希律的教的毒害。因为法利赛人他们想通过外在的宗教的表现来争取他们宗教的地位，而希律则是通过他们政治的运作来获得政治的权利。如今这两位门徒正是受了这个世界的，受了这个法利赛人的教的影响，受了希律教的影响，来跟耶稣来谈论天国。大家想想看，这两位可是抛下一切来跟随主的门徒，因为他们跟耶稣同吃同住，他们一起见证了耶稣的拯救的大能、医治的大能。可是他们在跟耶稣一起走这条门徒之路的时候，他们内心的软弱、他们内里的黑暗都在这里被暴露出来。这不见得是一个坏事。我们其实跟随主这条路，我们里面的东西也是经常的被主来光照，我们里面不讨神喜悦的也是经常被主来揭露出来。这样做其实是神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成长，让我们被洁净，让我们更加能够反映出基督荣耀的样式。就像黄牧师祷告的一样，我们能够反映出基督的样式，教会应当反映出教会荣耀的样式。耶稣是这样回应他们的，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雅各和约翰他们讲的还不够清楚吗？为什么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我想这两位门徒他不是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而是他们不知道他们所想要的尊荣的位置、至高的权柄的唯一的途径就是十字架，就是与主一同受苦，这个是他们所不知道的。这里面很有意思，门徒向主耶稣祈求，来询问，来索要，但是主说，你不知道你在要什么。我不知道我们祷告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们特别知道我们也想到过祷告什么，我们拼命祷告，我们尽是祷告，可是有的时候主告诉我们，你知道你在求什么吗？ 主这样问其实不只是问我们的祷告，更是借着这个问我们的祷告，质问我们的祷告，来让我们检查我们的内心。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可能成长，才有可能被更新。因为我们以为祷告，最好的祷告就是我们每一个祷告都蒙主应许，其实不然。神有的时候挑战我们的祷告，让我们质疑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更是来改变我们，更新我们。耶稣还接着问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喜你们能受吗？耶稣在这里他用杯和喜这两个隐喻来指向他的受难和他的死亡。耶稣这里面讲的杯不是祝福的杯，而是一个咒诅的杯，是审判的杯，是耶和华神向着罪恶的外邦人，也是向着不守约的以色列人所发出的审判，所发出的愤怒。而耶稣的杯，他要承担本该罪人承担的神的愤怒的杯。而这个耶稣的杯也是与门徒所立的约的一个杯。而耶稣的喜呢，是指向耶稣的死亡。耶稣问他，你们能喝吗？你们能受吗？其实耶稣是在问门徒说，你们真的能够认同，真的能够参与我的受难和死亡吗？你们真的在我的生和死上与我联合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了，弟兄姊妹。可是已经被权力欲望充满的这两个门徒，他们不管耶稣说什么，他们都说我们能。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起婚礼上的一个画面。牧师通常问说，你是否愿意嫁给某某某为妻，照圣经的教训与他同住，在神面前和他结为一体，爱他，安慰他，尊敬他，保护他，像你爱自己一样，不论他生病健康，富有贫穷，始终忠于他，直到生命的终结。你经常听到的答案是什么？我愿意，对吧？你没有听到其他的答案，因为那个时候对他来说，他最想要的就是跟这个人结婚，终于可以得到这个人了。但是他常常不是每个人都清楚他说的那个誓词的重量，就跟这里的门徒一样，因为他太想要了，不管耶稣说什么，他们都说我能够。接着耶稣为这两个门徒预言，他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喜你们也要受。认同参与耶稣的苦难与死亡，并在耶稣的生与死上与他联合，是每一个门徒他的命运，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命运，就是在主的死和生上与他联合，一同参与主的生，一同参与主的死。后面教会历史的发展也确实证明了耶稣这里的预言。雅各他是十二个门徒当中第一个为主殉道的，是在主后的42年左右，他被希律王杀害。而约翰作为十二个门徒当中唯一一个没有殉道的，他却是跟主的教会一同经历了各种的风风雨雨，遭遇了各种的逼迫患难，而且在他老年的时候他被流放在巴摩海岛。可以说这两位使徒，他们是亲口喝了主的杯，也是亲身受了主的喜，借着这种与主的同受苦，进入与主的联合。受苦成为真门徒的一个标记，受苦也成为与主联合的方式。可是耶稣随后又说，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耶稣说他再次荣耀降临的日子他不知道，子不知道。在这里面耶稣说将来天国的位次也不是他安排的，而这都完全是天父的主权。圣经经常强调神的主权，说十七 时候废王立王都完全由神来掌管，由神来决定。我们人经常会有一种错误的理解，就像莎士比亚说的，欲戴王冠必承其重。我们常常会有一种错误的概念，就是说我们今生来为主受苦，为了就是将来得我们想要的将来的那个荣耀。大家有没有听到类似的讲法？如果这个是对的话，你会发现很容易我们会带着一种功利的想法，好像去计算我们今天要摆上多少，服侍多少，为主受多少苦，将来就赚得我们将来那个荣耀的一个地位。但是耶稣在这里面提醒说，这两个没有关系，说受苦与主同受苦是每个门徒的标记，也是每个门徒的份，是门徒的命运。可是这个却不是用来换你将来想要的那个东西，更不是换你今生在教会你想要的权柄和地位。这不是圣经的教导，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因为我们如果把这个搞错了，我们很容易把我们对主的摆上，对主的服侍当成我们争权夺利的工具，这样的话教会就危险了，这样的话你的生命就危险了。如果这样的事情出现的话，只能说明基督徒教会受这个西律的教，受这个法利赛人的教的毒害有多深。我看教会历史，其实教会真的好的时候不多，大部分时候教会都是处在腐败当中，荒凉当中，逼迫当中。因为这个法利赛人和西律的教对教会的毒害太深了。尽管在这里面这两个使徒是私下来问耶稣，可是这个事情还是被其他的十个门徒发现了。你往下面看你就知道，哦，你看到这里啊，怎么耶稣的最核心的门徒怎么会犯这么严重的错误？你往下面看你会发现，犯这个错误的不止这两个人，所有的门徒其实在这个方面都软弱了。圣经记载说，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我在想，这十个人为什么恼怒？是因为他们做错了吗？确实他们是做错了。可是他们的恼怒是不是因为他们心里很有正义感，所发出这种易怒，是这样的吗？你看下面的经文，发现不是这样的。他们恼怒是因为什么？是说他们居然抢先一步跑到老师的面前来求这种权力和地位，而且是超过他们的权力，超过他们的地位。他们这种恼怒不是因为出于他们的正义，而是出于他们的争竞。你会看到，其实这十个门徒跟雅各和约翰其实是半斤八两，在权力这个事情上再次反映了他们所有的人都深受这个法利赛人和西律教的毒害。我们很知道说，不在位的人很容易看到在位的人他所面临的这种权力的试探，可是不在位的人一旦拿到位置，拿到权柄，你觉得他会受同样的试探吗？其实是一样的，人是一样的软弱的。我记得之前一个牧师叫张林志牧师，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没有经过权力试探的人掌权是很可怕的。我非常喜欢看电影，其中最喜欢的一部就是《指环王》，啊，也翻译成《魔戒》。我喜欢这部电影，不只是因为它的作者是英国鼎鼎大名的牛津的教授 J.R.R. 托尔金，也不只是因为这部故事它里面有着非常的瑰丽的想象和宏大的叙事。我喜欢它是因为里面它对人性的这种刻画，这种描写 看的时候就觉得，对，就是在说的是我。那这个指环王或者是魔戒，它整个故事它是围绕着一个就是这个能够控制掌管天下所有权力的这个戒指，被称为万戒之戒的这个魔戒来展开的。那这个魔戒呢，它只能被黑暗的势力，黑暗的王，就是索伦，他能掌控。一旦这个事情发生，就是说如果这个魔王掌控了这个魔戒，那整个中土的世界就落在了黑暗当中。那正义的势力他们找到了这枚戒指，他们就决定要把这个要护送这个戒指，最终呢是送到这个索伦，就是黑暗魔君他的老巢，他叫做末日山裂的这个山脉的烈焰中去销毁，就是避免整个世界落在黑暗当中。这样的话，他们就挑选了哈比特人，就是弗罗多和他的三个朋友，还有魔法师、人、精灵、矮人组成了这个护戒使者一行来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那在这个护送戒指的这个途中，他们除了面对外界的这种黑暗势力的攻击以外，其实他们面对更大的攻击是什么？是那个魔戒对这些正义人士的引诱。其中最高潮是发生在这个故事的结局，就是当弗罗多当他把这个戒指将要丢下那种烈焰当中的时候，他开始犹豫了。因为对他来说，他已经拿到那个戒指了，那个戒指是可以掌控整个世界的戒指，已经唾手可得的权利，难道就这么放弃吗？当时他的好朋友 Sam 对他说，扔进去，扔进火里，你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扔啊。可是弗罗多没有扔进去，反而转身对他的朋友 Sam 冷冷地说，这戒指是我的， It's mine。 正是因为他的这个自私的举动，在山下正义的军队和邪恶的军队在打仗的时候，整个劣势就出现了，正义的军队就面临被整个邪恶的军队整个屠戮的一个危险。我已经剧透很多了，剩下的你们自己回去看。针对这个故事，我有一天我就问我的神学院的教授 Dr. J， 我问他，我说 Dr. J， 如果你有机会拥有这么一枚足以掌控世界的戒指，你会用它做什么？我觉得好像在试探他。那这一位拥有两个神学博士的教授，我觉得是我们神学院最聪明的一个教授。他想了一下，他对我说了一句让我至今印象很深刻的话。他说，我会把它献给主耶稣。我随后问，为什么？他说，因为我没有这样的智慧来去掌握这样的权利。而这个只有神才有，权力跟人的品格跟人的智慧是一定要匹配的，否则的话这个权力就吞噬了我们的心灵。在这里我们看到，其实耶稣的十二个门徒无一例外在权力和地位上都深受法利赛人和希律教的这种毒害。你会发现耶稣并没有指责他们，而是耶稣给他们机会把他们叫过来，一方面是提醒他们这种法利赛人和希律的教的危害，另一方面也教导他们伟大的路径。他提醒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他在这里面指出，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其实也包括当时的以色列，他都是以这种世界的方式来去运作权力的。在这种政治体系当中，国王和大臣认为他对整个王国拥有至高无上的管辖权。圣经以两个词来描写他们的管辖，一个是治理，其实治理并不是最好的翻译，因为治理是一个比较中性的，其实这个词是比较负面的，其实辖制更加合适， 英文它翻译成 Lord it over。 从这里面我们看出说，这里面的辖制就是说以自己作为主人，以他人通通为我的仆人，认为我比其他人都强，认为他们只配我来管理，这个叫做辖制。另外一个叫做操权管束 tyrannize， 大家都知道 tyranny 独裁者 tyrannize， 这个就是用极权控制辖制他人。你会发现这种外邦权力运作的模式其实是一种自我服务 self-serving， 是一种自我抬升 self-promoting 的权力模式，这正是整个世界的权力运作的模式。然而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你会发现他们在权力这个事情上，他们的思想还是这个世界的方式，尽管他们在跟耶稣在谈论天国的事情。其实这里面也是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提醒我们的教会，我们要特别警惕这种世界的权力运作模式，就是法利赛人的教和这个西律的教。因为我们一不小心把这样的模式带入教会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教会跟这个世界就不再有分别了。再紧接着耶稣来教导他们关于权力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颠覆性的原则。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尽管耶稣他警告这种错误使用权力它带来的可怕带来的危险，可是你会发现耶稣并没有否认权力的正当使用，他没有批评指责门徒想要为大想要为首他们这样的心。因为我们人很容易走极端，我们看到一个事情被误用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拒绝整个事情。其实有一个原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说误用的存在不能成为什么正当使用的理由。 Absus non toli usum， 就是说 abuse does not cancel use， 就其实在任何一个群体当中权力都有可能被误用，而且误用带来的后果是非常可怕的。有两个我想到的，第一个，他会激励一些人，不合适的人，为着不合适的动机去抓权；第二个更可怕，他会 discourage， 他会让一些合适的人极力的逃避权力和责任。那这样的话，这个群体就会进入恶性循环。我们很容易对好像abuse power 的提出批评，就是滥用权力。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说，那些应当承担责任的，不去承担责任，他所带给这个群体的这种破坏呢？好像我们对这个后者非常容易包容。其实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圣经其实非常鼓励人应当去为大为首的。圣经怎么教导？圣经说，人若渴慕人若想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圣经鼓励人来去这样去想去做事，不过圣经也提醒我们，不是用世界的模式，而是耶稣的模式。耶稣说，只有做用人才能做到真正伟大，只有做仆人才能做到真正的为首。仆人是什么？仆人是在主人吃饭的时候他站到旁边服侍主人吃饭的。奴隶呢？奴隶则更糟，奴隶在法律上他没有任何的地位，没有任何的特权，他甚至在法律上他不算做人，他只不过是他主人的私有财产。如果你的服侍是为做佣人做仆人，你知道这个是唯一的能让我们去避免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教的一种方式。也只有你这样去做的话，也没有人要去羡慕你，要去给你争敬。 而真的做到了这个，那你就真的明白什么是神的仆人，什么是神的奴隶，他就可以真正的自由的去服侍神，去服侍人。而且耶稣最后也讲了他这样教导的一个原因，他说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而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在我刚才读的但以理书第七章里面讲到，就是人子他得了权柄荣耀国度，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来什么侍奉他，可是在新约里面教导说，这一位拥有所有的权柄荣耀国度的人子配受各方各族各国的人服侍的耶稣，却放弃了他被服侍的权柄，转而去服侍众人。我们这些自称耶稣的门徒的人，我们是不是也应当像耶稣这样去做呢？我们放下我们的权利，放下我们要求别人对我们的尊重，放下我们认为我们必得的地位。如果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这样的一种心态的话，我想我们的教会还有纷争吗？我们的教会还有彼此的不和吗？每一个都是以仆人以奴隶的样式看别人比自己强，如果这样的话，我想我们的教会就不一样了。耶稣他不仅讲到他服侍的目的，也讲到他来的目标，说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赎价在希腊文化当中，他是为了使一个奴隶来赎身所付的价银，而在犹太人的当中，是所有的长子头生的都需要被赎出来。犹太人也有关于奴隶被释放要付价银的这样的概念。圣经说我们每一个犯罪的人，我们就是什么罪的奴隶，我们不仅是罪的奴隶，也因着害怕做了死的奴隶，也落在撒旦的权势下面。可是耶稣他却以他的生命为代价，将我们从罪从死从撒旦的权势下赎出来，让我们来归属神，让我们自由的敬拜神，让我们归属主，让我们跟主一起来走这条十字架之路。所以救赎它的本质不是释放，而是主权交换。神救赎我们不是说让我们得自由，我们就可以做我们任意想做了，我们就翻身做主了，我们自己就做自己的主人了。你会发现这是撒旦的一个谎言，当你自己做主的时候，你反而又回去了以前的你的老我罪恶，回到死，回到重新回到撒旦的权势之下。真正的得自由，真正的被救赎，就是真正的以自己为神的奴仆来去服侍神，以效法基督奴仆的样式去服侍众人。听起来很矛盾，为真正做奴隶的人才真正的享有自由去敬拜神，才能去服侍人。这是神的启示的真理。在上周三，一个弟兄晚上给我发短信，他说张传道，明天可不可以开车到机场接我。那一般我接机没问题，我一般都说是，可是那天晚上我却犹豫了，因为我在准备讲道。那弟兄又说，哎呀，这个打五本太贵了。我说我好像也没有钱呢。可是呢，我当时就觉得，哎，我觉得我是教会的牧者，我应该答应这么小的请求，我怎么能拒绝？我觉得我当时是出于责任答应了这个。但是我回复他的短信是两个小时之后。第二天呢，我想神就提醒我，接着圣灵很温柔地提醒我说，你服侍不是因为责任，你服侍是因为里面的爱。每一个教会的每个弟兄姊妹都是小耶稣，如果耶稣告诉你你去机场接人，你还这么犹豫吗？你还在那算计吗？ 不过神最后提醒我是什么？神说你服侍这个最小的弟兄就是在服侍我。我听了神这种提醒以后，哇，我就觉得很羞愧，就向神认罪。可是之后呢，我发现我就很高兴很喜乐了。我发现真的，当我把自己看成哇，我真的是主的仆人，我去服侍主，借着服侍人来去服侍主，我发现心中不再是一种责任，也不是勉强，而是一种自由，是一种喜乐。当时有一个弟兄，他知道以后，他说：“张传道，你太忙了，我替你去接吧。”我说：“这次先不用，我觉得这次神有很好的功课要教我。”我说：“下次需要你，你一定要说，你说 yes 啊。”其实我觉得，其实作为牧者，我发现我跟你们一样，我们也会有挣扎，一样会有软弱。可是神没有因为这个只是指责我们，神要是光照我们，要更新我们，神要再次使用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想一想都不完全，都有自己的软弱，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真的能够开始明白神的话，就是我们真正的一个仆人的心态，一个奴仆的心态，你发现你去服侍人的话，你就觉得你其实你是在服侍神他自己了。那你的不情愿、不甘心啊、责任，你会发现神都会换成喜乐，换成自由。啊，我发现那个是不一样的，虽然表面看起来都是一样的，但是你心里的光景你自己最清楚。在今天这个经文，我们看到耶稣他十二个门徒，其实在权力和地位这个事情当中，他们全部都失败了，但是耶稣并没有放弃他们，而是要劝诫他们，而且要复兴他们，而且还要再使用他们。这十二个门徒除了卖主的犹大以外，你会发现主使用其余的十一个，直到他们生命的末了，他们为主、为教会做了非常美好的见证。就像彼得在他最后他写的彼得前书五章，他劝诫众长老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彼得他不仅听进去了，他不仅去遵行了，而且他也去教导出去。他知道他在教会做长老、做领袖，不是辖制，而是做神的仆人，做神的奴隶去服侍，做众人的榜样。其实我们扪心自问，我们不比耶稣的这十二个门徒强吗？你们说强吗？强，我只能说是神一直给我们机会。我想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都会跌倒软弱，可是神不放弃我们，神给我们机会悔改，神给我们机会被更新，神还要再次的来使用我们，为了他的荣耀，为了他的教会。瞎眼的得看见是提醒我们要检视自己属灵的视力，求主医治我们属灵的眼疾，从而让我们真认识他，让我们看清这条门徒之路是十字架之路。登山变相提醒我们，在走这条十字架之路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神国永恒的荣耀，因着摆在前面的荣耀，便轻看了十字架的羞辱。也借着登山变相，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反映出耶稣他荣美的样式。伟大的路径是提醒我们这个世界关于权力方面的试探，也是教导我们耶稣他的方式，就是我们要为仆为奴，做众人的奴仆，做众人的奴隶，做人的榜样，来去侍奉神。我们基督的问题不在于我们啊求的太多，而在于我们求的太少；不在于我们求的太大，而在于求的太小。因为如果我们看得清这个天国的荣耀，看得清神的丰富的话，我们就不会为着自己的那点 蝇头小利，那种短暂的在人前的这种虚荣，而却舍弃了那荣耀的，虽然有痛苦但却荣耀的门徒之路，服侍神的这条路。伟大的唯一的路径就是效法基督，成为众人的用人，做众人的仆人。你愿意吗？我们大声回应，你们愿意吗？我们起祷告。主，求你帮助我们，你深知我们的内心，深知我们的软弱，求主你在你的恩典当中洁净我们，更新我们，改变我们，让把你的话语存在心里，让我们的生命满有你的样式，让我们的为人处事去跟随耶稣的模式，而非世界的模式。求你帮助你的儿女，帮助你的教会。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